家好，欢迎来到怪藏，我是龙鳞。前几天呢，我在整理稿件的时候，偶然发现了一篇18年的遗嘱。打开一看，故事非常的有意思。再一看作者，原来是我们一位很久没见的老朋友独孤照的作品。那么今天开始，我就把它分成四章讲给大家听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荒沟》。他这样有多久了？我这么问张家老汉的时候，那个东西正坐在柴房的角落里一动不动，看起来就像在打坐一样。天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反正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，我就试图找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。骨瘦如柴还是皮包骨头呢？哼，这两个词明显都太乐观了。那完全就是一具风干的骷髅，要不是松弛的眼皮下面两颗眼珠子偶尔翻动几下，肯定没人怀疑那家伙早就已经断气了。这个也就是我不愿意称他为人的原因。瘦成这副样子还能看起来如此气定神闲，心无旁骛，甚至脸上还时不时掠过一丝笑意，这个绝对不是人能办到的事儿。我甚至在想，该不该为他配上一棵菩提树什么的。哎，是，等过了年呢，就四年了。记者同志，您是城里来的，见过大世面，您可说说，这到底是咋子回事情啊？俺们真是拿他一点辙都没有了呀。那位张老汉唯唯诺诺地看着我，又偷瞄了一眼他的小儿子，慌忙地就挪开了目光。咋回事儿？他呀，怕是要成圣人呢。我嘟囔了一句。张老汉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。咦，记者同志，可不行这么取笑俺们乡下人呐。张老汉的背哪受得了这么折腾，又往下佝偻了几寸。您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这才意识到话有些失礼，分辨了两句。张老汉似乎也听出了我不愿意久留着诡异之处，心下计较一二，便领着我出了柴房，朝他们家堂屋走去。对了，记者同志啊，你姓个啥来着？俺们这儿还从来没听过你那姓呢，实在是不太好记。我姓慕容，单名一个赵字，祖上是西伯祖。见过那会儿太爷爷死也不改姓，这才留下这么个稀罕名字。您叫我小赵就行。
使不得使不得，您可是俺们的救星啊。俺就叫你赵记者吧，好不好？
张老汉摸了一把冻得发青的鼻子，显然还是没弄明白我那坎坷的名字。哼，您太客气了，我尽力帮您就是。我连忙搪塞了一句。今天看了他家的近况，说实话，我心里对那件事儿是越发没底了。这位老汉跨了大半个中国，从这么个鸟不拉屎的青海小山沟一路东进京城把我找到，也实属不容易。可是这天底下全都是财宝，抢慢了一秒都得后悔半辈子，哪儿还顾得上一个神经病的傻儿子呢？哎呀，也就是你们这帮老实人才这么二乎乎的守着这么个烂摊子。要不是为了那件稀罕物件，谁愿意在你这儿白费这么多闲工夫？ 我咬了咬后槽牙，稳定了一下心神，心说老头，看在宝贝的份上，我暂且忍了你罢了。
哎，赵记者，这是哪儿的话？俺们这沟子里呀、啊，就属他责任辣母家的孩子最见多识广了。哎，尤其是人家家那老二，那是俺们这儿最早出去的，在城里头啊混的那是有声有色呀。哎，他介绍的人准保没错。
张老汉一边说，一边嘿嘿嘿的笑，盯着我那一双浑浊的眸子里尽是欢喜。而这反而让我觉得有些不自在，于是赶紧岔开了话题。对了，我记得您提过，泽仁拉姆家十年前就搬走了吧？
可不是嘛。哎呀，俺们这个鬼地方啊，从来就没富过。打从刚解放那会儿啊，住户就都是西边逃难过来的。听俺爹说，什么要翻天了，老日子过不下去了啥的，哎，反正俺也弄不明白。反正都是那些日子啊，没着落的破落户。在俺们这儿呢，以前也搞过建设，乡里计划着修路来着，倒是也派来了几个工程队儿。但是可惜了，人家那车队啊还没到沟子里呢，就开始下雾了，一下就是好几个月，怎么都不见散呢。你说俺们这儿本来就没路，天气又怪，那人家那工程队呀、啊、全都卡在外头。哎，到了后来就说什么国家计划又变了，建设也不搞了。反正从那个时候啊，俺们这儿就再也没见过啥外乡人了。再到后来啊，年轻力壮的都自个儿跑出去了。哎哎，对，就是他们责任家带的头。就剩下这些不能动弹的老废物，病的病，死的死，到最后啊就剩下咱们九户人家了。本来大家伙就乱七八糟，以前那帮老兄弟也早都没了。这沟子里头啊就更慌了，谁都不愿意多管闲事儿。唉，咱们能咋的就混呗。只是俺的小儿子，你说说咋就摊上了这么邪的事儿。
说到这儿，张老汉不禁有些伤感，拿起他石磨盘一样的老手擦了擦眼睛。
哎，赵记者，他们家这可是全靠你了呀。
听完这老汉的叮咛，我心下又起了几丝厌恶，觉得他真聒噪，但是只能强忍着闭口不言。说话之间，隐约就能看到老汉家的堂屋了。可是说来奇怪，这张老汉看着贫困潦倒，家里这房子可是真够气派。一座两层的小楼依山而建，正好处在这山沟最深处，看上去是藏民住屋的风格。从他家延伸开去，却是一片的萧条。房子不少，但是大多都破烂不堪，不难推断已经是多年无人居住了。此时的太阳早就落山了，然而除了老汉家孤零零的几点灯光，不见有亮的地方。要不是这老头陪着，我是绝对不会一个人在这么阴森的地方瞎转悠。我看着那堂屋，不由得感叹了一句：“哟，您这房子倒是不错呀。”转头又看看老汉高鼻深目的脸，不禁有些好奇。对了，您老不是藏人吗？怎么有个汉姓啊？被我这么一问，老汉有点不好意思，又拿袖子搓了搓发青的鼻子：“
不怕您笑话。俺爹呀、啊、就没提过俺们家的事儿，俺也不清楚自己家到底是咋回事儿。 但是这房子呢，是人家泽仁拉姆家的。是当年呢，我小儿子出事的时候啊，人家一直帮我忙。以前听沟里人说过，泽仁好像是个喇嘛教的护法，好像挺有法力的。西边逃难的那帮人啊，好像就是他给带来的。俺们当时没办法，就把老小啊带到了泽仁家乡给看看。泽仁看了半天，好像弄出些门道，但是怎么问都不说，只是给开了个房子。药呢，也是人家从家里头取的。后来呢，他们一家人打算去投奔他们家老二，就把这房子舍给俺们了。临走啊，还好一通嘱咐，说啥俺这小儿这事儿啊不一般，急不得，只是他留的方子坚决不能停，还得多拜啥罗汉金刚啥的，隔三差五啊还得围着钩子磕长头，这么做呀有个三年五载的说不定就能好起来。你说俺们也不敢糊弄啊，全都照做了，但是你看这来来回回都不见有什么起色呀，这不实在走投无路了才找到了你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光顾着说话的，这外边这么冷，咱们进屋说啊。
说着张老汉便把我迎进了他家的豪宅。我环视四周的装潢，心下思量，这泽仁拉姆绝非等闲之辈。堂屋非常的宽敞，但是除了正中间墙跟前的一条大炕之外，却没有其他家具了。而那大炕可谓是精美绝伦，青砖铸成的炕体被一条刺绣考究的红毯子盖着，上面的金色花纹看起来是中原样式，很像旧时土司餐具上印的那种吉祥如意图。正中的墙上镂空着做出一个红木雕琢的佛龛，里头的神像却是我从没见过的，看起来有点像罗刹金刚，玄体黑面，赤口獠牙，头戴一顶骷髅冠，三只眼炯炯有神，手中端着一个白碗，不知是瓷器还是骨器，里面盛着些红彤彤的东西，辨不清是什么。佛龛的正下方则是一台方案，应该是乌木材质的，雕工极是精美华丽。上面是一尊香炉，背朝着我，看不清具体什么样式。炕脚上堆着高高的一叠蒲团，想必是叩拜用的。所以如此说来，这泽仁拉姆当真是个密宗的教主了。正在我看得出神的时候，只见那老张从里屋撩帘出来，手里头拿着一个四方形的锦盒，破棉裤口袋里塞着一条脏乎乎的帕子，应该是包着盒子用的。那锦盒的华丽程度让我顿时心中一惊，手心就开始冒汗了，心想可算等着你了，我舟车劳顿了这么久，这下总算没白跑一趟。